因為有美國學者，他在1900年做了一個研究，比較兩個家族在200年來的發展的歷史，寫了一本書叫 Jooks Edwards 這本書。一個家族是由馬克思開始，馬克思是無神論者，他生於1700年。另一個家族是從愛德華斯開始，他有1394個的後裔。愛德華斯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他生於1703年。無神論的馬克思曾經對過愛德華斯這樣說，他說你信那位耶穌，我永遠都不會信，並且呢我的後代都不會信。200年之後，這兩個的家族做了一些，這個學者就幫這兩個家族做了一些統計。愛德華茲家族總共有1394個人，裡面有100位是大學的教授，有14位是大學的校長，有70位律師，有30位法官，有60位的醫生，有60位的作家，亦都有300位的牧師神學家在裡面。馬克思的家族總共有903人，裡面有310個流民，有440個的性病的患者，有130個是坐監13年或者以上，有7個的殺人犯，有100個的走徒，有60個的小偷。很慶幸去到最後他有20個的商人，不過有10個呢是坐監的時候呢去學習呢怎樣去經商的。當然我們知道職業無分高低，但我們看到信仰對我們的下一代，甚至對我們往後的世代影響深遠。有人說基督是我們家的全家寶，今天我們將什麼去留給我們的下一代？什麼是我們家裡面的全家寶呢？今年的青少主日的主題是道亦有道，青少吩咐我在這裡 去分享一下青少部的需要。但當我預備這一篇講章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意思，提醒我們作為導師的需要有神的說話去跟我們青少年去同行。今天我們的青少年需要有人去陪伴，去跟他們同行，去成長。弟兄姊妹，在你家裡面的兒女孫兒亦都需要有人去陪伴他們去成長。我們怎樣可以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同行者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至第七节。找到弟兄姊妹，我想邀请你一起开声，我们去读这一段的圣经。预备，一二三。你應當和我同受磨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當兵的人不讓世務纏身，為要使那招兵的人歡喜。競賽的人若不遵守規則，就不能得冠冕。勞力的農夫，你當先嘗果實。你要想想我的話，因為凡事主必給你靈。相信我們都知道，提摩太前後書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信，目的就是鼓勵當時還是很年輕，但是已經在教會裡面去肩負重任的提摩太。提摩太當時他在教會裡面亦都面對著假教師的挑戰。保羅首先他鼓勵提摩太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去剛強起來，剛強是這一段經文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動詞。剛強有變強壯、變得有能力的意思。為何保羅他會鼓勵提摩太要剛強起來？可能因為當時提摩太的年紀很輕，他就要在教會裡面去肩負重任。但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實記載在提摩太後書第一章第七節，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而是有能力、仁愛、自律的靈。當時的提摩太內心充滿了膽怯和恐懼。弟兄姊妹，當我們要學習去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同行者， 相信我们的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恐惧。记得当我读神学第一年的时候，曾经有老师去问过我，你有没有想过去做青少年的工作？我第一个回应就是没有，因为我心目中的青少年的童工，他们要上山，他们要下海，他们要运动，各样皆能。很可惜我这些一切都欠奉，所以我没有想过去做青少年的童工。但神的带领就是这么奇妙，在六年前就带我来到安福堂去服侍一班青少年。我不懂得上山，也不懂得下海，但我感谢主预备了一班可以上山又可以下海的导师和童工去跟他们一起，我就可以跟青少年去聊天和查经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回应服侍青少年的时候，第一是突破我们心里面的恐惧。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导师都可以分享他的见证，由起初很害怕去接触青少，其实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跟青少去沟通，到与青少去同行，甚至成为在座我看到很多很爱青少的导师在我们的中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到牧养我们的下一代，与我们的下一代去同行。但首先愿神首先去刚强我们的内心，不怕艰难，不怕挑战，在主的恩典上面学习去跟我们的下一代去同行。接着保罗他鼓励提摩太将所听见的教导交托给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交托是这一段经文另一个重要的动词。弟兄姊妹，你会将啲乜嘢去交俾人去管理呢？相信都系我哋觉得好重要嘅嘢，可能系我哋嘅财产啦，我哋会交俾人去管理。你唔会将一啲无关重要嘅嘢咧去交托俾人咧去管理。对于我哋嘅下一代，乜嘢系最重要？可能系物质嘅生活，亦都可能系最好嘅教育。但我哋有冇谂过我哋嘅信仰？我们的福音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值得去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其实是指着福音来说。保罗将福音传给提摩太，今天我们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去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有人说今天教会流失率最高的群体就是青少年，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在外国的教会里面，甚至已经不见了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再信主，也都不再重视信仰的生活。在2014年香港教会一个的普查的结果反映，青少崇拜的人数由2009年的24852人下跌去到2014年的17122人。15至24岁的会众，即是青少年，占全体的会众只有 12.8%。 第二代基督徒占堂会里面的比例也只有 45.4%， 反映了信二代在大部分的堂会里面只是属少数。青少信徒流失是香港甚至是全球所面对的现象和挑战。今天我们将什么最重要的去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是物质的生活？是良好的教育？还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去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世代相传？我是家里面的信三代，我很多谢我的婆婆和我妈妈，很小的就将我和弟弟去带回教会，所以我很明白青少的心情。小小的回教会总是觉得很闷，但我感恩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多谢我的婆婆和妈妈很小的带我们回教会，让我们认识主，也让我能够今天去走上全职服侍的路。记得有一年的青少主日的主题叫做接棒在今天。弟兄姊妹，今日我们这一代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不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还会不会跟随神，甚至还会不会信主。关键是今日 我哋將乜嘢最寶貴嘅去留俾我哋嘅下一代，留俾我哋嘅青少年？我哋有冇將福音去交託俾佢哋？有人話呢一句聖經其實係一句三代同堂嘅聖經，第一代係保羅，第二代係提摩太，第三代是那些能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福音可不可以代代相传，就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将我们所信的去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段经文另一个重要的动词是在第三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第三节这一节经文，我们找到的我们可以一起开声来读，预备一二三。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同受磨难的意思是同某人一起去经历一些苦难。保罗去劝勉提摩太为福音同受苦难，好像保罗被囚一样，提摩太要以同样为福音受苦的心智去继续去侍奉，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弟兄姊妹，向人去传福音需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大约在四年前开始有青少的崇拜，当起初我们想到要跟青少去讲道去讲圣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是有一些却步，究竟跟青少讲圣经行不行呢？青少经常都说看圣经很闷的，究竟怎样跟他们去查经呢？记得开始在青少讲道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有些怀疑，因为从青少很充满疑惑的眼神，从他们没有太多表情的面容，我又心想其实究竟大家是听成怎样的呢？样就在我自己信心最软弱的时候，是一次要处理一些青少之间一些小问题小冲突的时候，一个青少他突然间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啦，我知道你想讲什么，我知道你实叫我爱仇敌的。那我就说我几时叫你爱仇敌？他说你三个礼拜前的篇道就讲爱仇敌咯。我听完之后真的有些滴汗，原来呢大家是有听的。这样是啦，从此呢我就要悔改，好好呢给心机呢去预备我的讲道了。弟兄姊妹，在这么多年里面牧养青少的过程里面，我好看到是神的说话去改变青少年的生命。青少的改变也都因为他对圣经对神的说话那个看重而改变。最大的挑战是今日我们是不是可以忍耐地将福音将神的话去带给我们的青少年，耐心这样去跟青少一起去认识神的说话。我欣赏我们当中的导师，因为每一次其实当他们带查经的时候，他们都绞尽脑汁去想一些查经前的小游戏，为了就是预备青少的心去查经。在过去一年，母堂和子堂的青少和初职的童工，我们有机会跟蔡姨去上堂。每次跟蔡姨去见面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很感受到她对青少年那份的热情和委身。蔡元云医生是突破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突破机构的荣誉总干事。蔡姨她投入青少年的事工服侍已经超过38年，她越来越觉得今日的青年人特别需要生命的导师师傅去陪他们同行。蔡姨这样说，她说生命的师傅导师可以是年龄、性格、国籍、文化背景可以都不相同，但必须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是愿意被神去使用的人。他们不单止敬畏神，而且对神的话语十分尊重和执着，很愿意以生命去跟人分享，也都乐意将生命去传给下一代。因为从事年轻人的工作不是单讲求技巧，而是有影响他人生命的内涵和价值。蔡姨去补充，作为生命师傅要有一个开放愿意聆听的态度，用心去发掘青少的恩赐，顺着他们的才干去发挥， 而不是將一些自己認為合適的東西去塞給青少年，甚至去改造他們成為另一個人。同時，生命師傅的言語也都要温柔適切，不時用愛心來到提醒和鼓勵。作為一個生命師傅，蔡伊認為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怎樣去迎合這個瞬息萬變的世代。不能夠否認，我們今天的年輕人都活在數碼的文化，生活在視覺的世界裡面。蔡伊這樣說，他說假如我仍然要與年輕人去同行，我必須不斷的成長，謙卑向他們學習，細心去聆聽，明白和融入他們身處的世界，認識這個世代的文化土壤。不單我是他們的師父，他們也都成了我的學習對象。最後，蔡伊他很感謝他所服侍過的年輕人，因為他說在過去幾十年，年輕人的生命不斷去豐富蔡伊的生命，成為他的祝福和滿足。有人問蔡伊，你年紀這麼大，你還做青少年的工作？蔡伊就笑著這樣跟他說，他說我當然不是跟他們上山下海，但他說我可以跟他們聊天，關心他們，去用真理牧養他們，成為他們的爸爸，成為他們的爺爺。蔡伊曾經分享過一個他服侍的片段，我覺得作為同工的成為我們很大的鼓勵。蔡伊曾經將一些有需要的青少年接到去他家跟他一起住，用生命、用真理去牧養這些青少年的生命，去回轉和成長。所以每一次蔡伊去分享到他怎樣去牧養青少年的時候，我們的心都是被鼓勵。蔡伊愛青少年，他更加愛服侍青少年的同工。所以當我們跟他分享服侍上一些掙扎、挑戰的時候，蔡伊的說話常常都是成為我們的鼓勵和提醒。弟兄姊妹，服侍青少年需要在主的恩典上面去刚强起来。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去牧养我们下一代。我们这一代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有没有将最宝贵的福音去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里面仍然去跟随神。陪伴青少成长需要付上代价，可能是時間、是心思、是精力和忍耐。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我想邀請我們在座，在過去一年，無論你在 MI、 你在 Eagle Wings， 或者你曾經參與堂校服侍的導師，我想請你起起身，讓弟兄姊妹去認識你，以及用掌聲去多謝大家，好嗎？我們想請所有青少的導師起身，我們用掌聲去多謝我們弟兄姊妹。好，好，大家可以坐下。好，大家面对着几百个青少的生命，相信几位同工就算怎样努力，我都没办法去与青少去同行。但我是衷心去多谢过去在他当中一起去服侍的导师，透过他们的摆上，让青少能够去到神的面前。服侍青少是我生命里面其中一段最快乐的日子，跟青少一起的时间呢，總是歡笑多於眼淚。青少的生命可塑性極高，生命裏面有無限的可能性。青少單純的心亦都常常去成為我的鼓勵。但面對青少成長的掙扎，很多時候其實作為導師的我都會束手無策。我們只能夠聆聽、陪伴，跟他們一起祈禱，用神的話語去鼓勵他們。今日全港甚至全球都面对青少年流失的现象。今日有接近100位的青少年在安福堂里面去聚会。在9月份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间学校青年会书院，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机会去接触接近400位的中学生。弟兄姊妹，青少需要生命的同路人。现在在我们的当中，只有不足30位的导师来到服侍这500位的青少年。我们需要至少多80位的导师去加入服侍青少的队工。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成为青少年的保罗？ 你所牧養的提摩太在哪裡呢？可能是你家裡面的兒女，或者是你的孫兒，亦都可能在教會裡面的青少年，或者在學校裡面讀書的學生。你愿不愿意去加入牧養青少的行列，建立神國的未來呢？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的祈祷。在祈祷安静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用少少时间去思想，今天我们的青少年面对着各样的挑战，面对着各样的挣扎，可能在学校里面同学对他的影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声音，我们的青少年需要有同行者，用神的话语，用关心，用爱陪伴他们去成长。弟兄姊妹，我想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去为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继续的去祷告，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想请你举手，我稍后会为你祈祷。看到可以放下手，看到。弟兄姊妹，今天在安福堂里面，我们有机会接触近500个青少的生命，更多的生命，青少的生命在羊圈以外。如果神给你感动，给你时间，给你恩赐，如果你愿意回应去服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都想请你举手，我一会会为你祈祷。看到可以放下手，看到可以放下手。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安福堂去聚会的新朋友，如果你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去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都想请你举手，我一会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仍低头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主要多谢你，因为福音已经带了给我们的上一代，福音的棒也都在我们的手上，但我们更加记挂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神啊，求你都去怜悯，求主你的福音真的临到我们下一代的，无论是我们家中的子女，无论是我们家中的孙儿，甚至是在我们社会里面每一个青少年的身上。因为看到今天的青少年面对很多的挣扎，面对很多的挑战，心里面有很多的迷茫，面对一个这么混乱的社会的时候，很多的声音，神啊，求你去怜悯，也都求主你兴起牧羊人。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透，作工的人少，神啊，求你兴起我们，为我们是祷告，为我们去下一代去祷告，或者我们身体力行，我们摆上时间，摆上关心，甚至可能一个问候，对青少都有一个很大的支持。神啊，求你去怜悯拯救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好像我们一样有机会去认识你，有机会去相信你。愿意我们下一代以真理作为他们生命的指引，让他们能够行在神你所喜悦的路上，从年幼到年老都没有偏离。求主你带领，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